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升居住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这周的我爱我家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非常有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Chen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讲一讲家庭装修啊、盖房子啊，或者是家里的一些电器的维修等方方面面的事情。那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每个月只有一次，所以机会是非常的难得。因为我们Jack 老师是非常的忙碌，所以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想等着跟 Jack 老师咨询的话，不妨呢准备好您的问题。一会儿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那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的嘉宾 Jack 老师，你好，欢迎您。
谢谢，唐老师你好。听众们大家都好。
陈老师，我知道今天您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专业的问题哈，您想跟大家聊一下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今天想跟大家提一提这个有关这个电的自动跳脱装置里面的ASCI 的 breaker 这一件特殊的一个装置。那么因为这个装置现在是被code 要求，市政府州政府都要求，那么很厉害的广泛的都要应用在那个室内的这个电的线路的上面，所以想跟大家谈一谈这一个开关啊。那么因为这个开关被要求的时候是普遍的 remodeling 还有 new house，他们都会在这个 code 里面来规定啊，所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AFCI 啊这个装置。
可能陈老师您单提 AFCI 或许会有一些人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哈。那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如果翻译成中文应该怎么翻呢？
这个中文没有合适的翻译哈，因为我们一般是在家里面，我们看到有 GFCI， 这样子的一个插头啊，插座，大部分都在设立在墙上，也有一些放在这个 panel 里面啊，就是这个breaker 里面啊，那是比较贵的啊 ，GFCI， 那么这些的开关就是无容式开关，就是你跳闸的在你电的控制里面跳闸。overload 啦，或者是 ground 啊，那么它就会跳闸。我们一般用的话，就在是一种 regular 的 breaker， 它是用这一个 load 来跳脱啊。比方说15A 啊，说电路的灯方面，那你超过某一个情况的时候啊，或者说你那个短路或者怎么样，那么它就在这个 breaker 里面，它会跳脱，啪一下在整个线路上。就会断线，这种安全装置啊。那么以往的话是用一种是 regular 的这种的breaker 哈，那么便宜啊，差不多7-8块钱一个，那么也是 load 装置啊，过热啊，过容量了，久了它热了，它用热控制，它就会电流通过太多，它就会跳啊热。那么还有一种是 GFCI。啊，那么也装在墙上，那么他一发现有短路的，有水啦或者怎么样，一短路的现象出来，他就跳脱，那个比较敏感哈。那么后来就现在有新的一种哈，那么也不算很新，也好多年了哈，但是现在被广泛要求，以前只是要求在卧室里面，室内的卧室里面你要装这个 AFCI， 而且新建的里面才有。那么现在呢，被要求的是一种装在所有的室内啊，那么它都被要求装 AFCI。这 AFCI 就是用这个更精密的一种感应器啊， 那么它感应到ground 也可以，感应到 overload 也会跳脱，那么感应到这个电流的不稳定哈，那么或者是感应到它里面这有火星哈，那么有火花，那有些闪动哈，那么为了防着火啊，为了防止线路里面失火啊，那么它就会跳脱，它会跳脱，是这一类的室内的装在这个 panel 里面的一些的这个 breaker 啊，就是 AFCI。
那 Jack 老师，我们常常在家里面，比如说浴室的墙上啊，或者是厨房间啊，可能要插一些厨房的cooking 用的一些电器的那个位置上，都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插座吧。它的插座中间有两个钮，那个钮有的时候你按下去一下，它的那个插座才有电。是那个您说的是指这样的一个装置是吧？
不是，您说的就是 GFCI。
哦，
这是一个ground fault intercept circuit 啊，那么就是短路啊，或者是什么发现有短路了哈，那么它就会跳脱啊，主要是这个除了 overload 之外，那么它还加了个短路 ground fault 啊，这时候是特别是在厨房 counter 上面，还有机器上面哈，你用的 garbage disposal， 还有会跟水碰到的东西哈，它的插座都要用这一个。那么还有厕所里面，吹风机的插头啊，等等等等的，在吹风机里面，它的要求用 GFCI， 这个是 code 的规定，但是除了这个装上去的话，它只有是在发现有接地啊。短路的时候，它就会跳脱啊。那么很多人，我们以前看过，反正他那个洗澡的时候，吹吹风机哈、掉到浴缸里面就把人电死啊。那么有这种东西的话，就绝对不会发生。它一短路它就跳，你碰到有水它就跳，那么 AFCI 的话，就除了这个之外，它更精准的，室内的插头、电灯哈。那么房间里面的啊 ，living room 里面的 ，hallway 里面的哈、那么都规定要用 AFCI， 这样子的装置，它是装在 breaker 上面，线路出来，就拉在所有的插座上面，那么它就是更敏感，那么很多人装了这个了以后呢，就会碰到一些问题哈、那么今天我们会谈一点，AFCI 装上去的时候，有一些的特殊的一种跳脱的状况，那么是我们当初没有预计的哈。那么我们今天也可以稍微有一点解释这样。
在您解释这个状况之前，陈老师，就是一般现在的房子里，它都已经安装了这种您说的 AFCI 的装置了吗？
并没有，老式的房子通通没有这一个。老式的房子通通没有这一个，那么所以它也比较危险一点啊。那么现在你假设你一个老的房子，你要 remodel， 你要修厕所，你要修这个厨房啊，你申请 permit 的时候，那么州政府啊就会规定你，市政府也会规定，在你的线路的里面，你一定要装 AFCI， 原来的那一种regular 的 breaker 啊，按照 load 来跳脱的，他们要被换成 AFCI。卧室里面的 hallway 里面的 living room 里面的有居住空间的地方，它都要求你装 AFCI 这种的 breaker。
那么这种 breaker 它在安装的时候技术上会更复杂更难吗？还是说它的造价成本会比较高一点？还是说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是的，它的造价成本高，一个我已经讲过，刚刚那个 regular breaker 差不多现在要8块钱10块钱买一个，但是 AFCI 你买的话，价钱从40多的不一样怎么品牌哦，40多的到80多的，每一个，就是那么贵呀，它比较贵一点，它比较敏感一点，它里面有集体的一个电路，它比较聪明，它感应非常的敏感，所以它的造价特别的贵。
那么在安装上也一定要专业的电工才能够安装吗？还是说自己比较 handy 的人就可以？
一般也可以装的啊，就是你要看它的说明啊，因为一般我们装 breaker 的时候呢，装的时候呢，就是说放在 panel 里面，我们的return 白线哈，我们放在一组，然后 ground 放在一组黑的线就拉在这个 breaker 上面去了啊，那么就这么个简单。但是装 AFCI 的话，它就有点不太一样哈，黑的线就是 hot line 啊，有 power 的 line 啊。它仍然是放在 breaker 上面，但是它 breaker 上面还有一个点是把那个 return 的白的线要装在它这个要回到这个 AFCI 的上面啊，它不是回到 panel 里面，它是回到它的这个 breaker 上面，然后再从 breaker 上面有另外一条的白的线出来，那么它是放在这个 neutral 的这个 bar 上面啊，neutral bar 上面，yeah，那个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并没有什么技术层级的差异啊。但是呢，它会影响到一个问题，哎，就是说它这条线出去的线路，它的 neutral 的线啊，那么每一个 breaker 要它自己走自己的 neutral 的线，哎，它不可以跟别的任何的 breaker 其他的 breaker 的 neutral 的线连在一起，这是不可以的哈。那么这跟我们一般的这个 breaker 的接法会有一点不一样。以前我们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把所有的return 的线哈，那么零线或称为零线，我们在一个 box 里面我们可以接在一起，它不会影响任何的这个电流的问题哈。那么但是它现在它是不许的，它现在。你要这样装的话，它 breaker 就你一用啊，你用电，它 breaker 就会跳，啪啪啪就会跳起来，一跳跳两个哈，两组的话，它一起跳起来都不可以的啊，因为它的那个感应是从送电进去到回电出来，它有一个比例在那个地方，它会感应那个比例，哎，所以你把两个白线return 线接在一起的话，两组不一样接在一起，它完了感应不对了，哎，那它就会跳。就会跳，哎呀。
好的，那讲到这里的话呢，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您对我们今天所讲的陈老师讲的这个主题，是不是有您相关的问题想问，或者是您有一些关于其他的家居的一些装修啊、盖房子啊、电器维护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我们湾区非常有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陈老师。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家里有装修啊、盖房子啊，诸如此类的问题啊，还有如果是和我们今天谈的主题相关的 AFCI Breaker 这样的一个问题。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那陈老师，刚才您讲了 AFCI 如果安装不当的话，会引起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除了您刚才谈到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吗？
对不起，那个是这样哈，那么很多 FCI 它很正规的装好之后，那么有些人在用的时候，那个一插上去啊，那么那个电机一动了，那么它就很容易跳闸，所以 FCI 这个跳闸的问题是非常的严重，也普遍装的使用的时候就有一点不方便，哎，那么这是很一个很通用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最常看见的话就是冰箱。冰箱的话，那我碰到好几种 case，是很正常的，把 AFCI 装上去，并且在墙上还装一个 GFCI，因为旁边有一个制冰器需要用的水的供应，所以它两个东西是串联在一起。那么冰箱插上去之后，那么有的时候呢， 这个用用用，这冰箱一开一启动的时候，那么 AFCI 就会跳闸，啊 ，FCI 跳闸，那么这个现象就是没有办法避免，没有办法避免。那么我们一般的解决的方式就是说，那么因为冰箱我们常常是用 dedicated circuits， 就是说专一的一条线把它拉过来的，它没有跟任何其他的电路或者是插头并在一起，它是单独的一个。那么仍然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只有把这个电冰箱的这个 breaker 呢，把它用平常的那种 breaker， 用那个 loaded breaker， 就是便宜的那一种哈。那么基本上那个你在circuit 那电 electrical inspection 的时候，你装上去了，那么 inspector 就会OK 了，sign it off 了，你最后在完了之后再把它换。你使用的时候，那么 inspector 不会说什么话，哎，他也了解这个状况啊，所以这个会有这些现象发生的哈。那么除了这个冰箱之外啊，有的时候还有几个机器也会发生这个现象。那么就像你那个酒的cooler wine cooler 啊，也类似冰箱啊，它保持一个很低的温度的时候呢。这只机器也会跳闸， yeah.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 tankless water heater， 那么呀，你放在外面放在 garage 这个线路上，要是用放了 GFCI 室外的 GFCI 以后，这条线路上那 tankless water heater 点的时候，它有那个风扇，它那个马达一转，啪也会跳闸。所以会有一些特别的情况啊，所以朋友们在使用的时候，像这一种的用的这种 appliances 这种设备的话，那么你就要特别注意啊，特别要注意哈、啊。那么呀要用 regular 的 breaker， 你就可以克服这个问题。
所以说听起来并不是。对 AFCI 的安装有什么技术问题，而是由这几种特殊的电器带来的一个特殊的问题。
哎，是的，是的，呀、yeah. ，像有一些microwave 啊，它也会使用的时候插进去，哇，它也会跳闸。哎，但是呢，这个 AFCI 也很有意思，哎，很有意思的。那么它这个东西也会好像有一种。他也会适应，他也会这个适应，他会学，哎，就你 microwave 老要跳闸，你让他跳几次，你 reset 他，再 reset， 哎，他就好了，呵呵他会认清，他会认清你这个东西，哎，好像是不是
问题，并不是太危险哈、
啊，哎呀，他会学，哎，这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哈哈呀。所以要有耐心，刚开始跳的时候，你让它跳，你 reset 它，看几次，用一用，怎么样？哎，但是冰箱这个问题，它没有办法学，它老跳，它没有办法。
哦，看来是这个设置，这个设备设计的时候，是不是它有自身的一些 bug 缺陷或者是什么？
我现在有很多的那个电器的装备，它还没有办法突破。它的这个设计上的一个问题哈、啊，比方它马达线圈绕线问题啦，等等等等等等的，他们怎么样？是在抽线马达抽线上面，它有一些点哈、啊，它会那个 neutral 会跟 ground 它会接在一起，哎，等它这个机器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情形在，哎，它不算漏电，哎，它是一个回路的一种方便或者是怎么样设计必然，哎，是他碰到这种马达的话，他就没有办法了，哎，他这个他的 AFCI 他就会掉，哎，这是没办法禁止哈。那么像我们有时候用 AFCI 的插头哈，我们在用电工具的时候哈，也会遇到这个现象啊，因为我们手锯的时候，因为当它一切的时候，它这个负荷不一样的时候，它里面的火星哈。闪亮的火星的频率就不一样，这个时候呢，因为那个电锯那些都是有 brush， 它用电刷式的，所以它有火星，所以它那个会产生一定的频率， 电波有一定的频率，这个时候频率改变，它 FCI 也会跳掉，所以我们一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装修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电用室内的电来接我们这个工具上面的那个电源啊，是这样。
好的，了解了，这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示啊，让大家知道有这种情况，并不是安装的故障。那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电话是为听众朋友打开着888-275-1628，如果您有装修或者是建房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那接下来陈老师，我想替我们有一位听众啊想提一个问题，这倒是一个比较泛泛的问题啊，他是想 flip 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呢是卫生间和厨房都需要重装，就是原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是个像半成品那样的，所以不存在把它敲掉再重装的问题，就是直接去装一个。想问一下，这两个部分费用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大概是在一个什么区间价格？
就是厨房还是卫生间，或者两个都有？
分别都想问。
啊哈，那么因为这种的价格有很大的出入，因为厨房的话，它跟用的 countertop、用的这个 cabinet， 那么都有关系哈。那么，而且厨房你申请 permit 了以后呢，就像我刚刚讲过，他会马上来要求你用 AFCI， 也还有 GFCI， 那么他有指定的 dedicated circuits 哈。那么 counter 上面要有两组以上的插座，的 breaker 啊，你有两组的线路进来。然后你的电冰箱、你的 garbage disposal、你的 dishwasher 都必须 dedicate circuits， 就是说分别各自的线拉进来供应它的电路哈。所以一个厨房的话，线路的改装是非常贵，因为线路改装是马上碰到的话，你原来的那个 main panel 里面的电够不够加装啊，能不能够加装这个 FCI 的位置？那么够不够多啊？会不会碰到 main panel 的改变？那么是不是要 upgrade 你的 panel 啊？那么这些问题都是牵涉到很多的，这样子是不容易来估出它的价钱的啊。那么但是 average 的话，我们可以说哈、啊，这个厨房的话，假如说材料部分是你自己出，人工的话，差不多是1万到1万5千块左右的人工啊。把厨房的整个的打掉，拆啊，装啊，装，还有那个板面啊 ，countertop 等等人工的部分，差不多15000左右。那么在厕所方面，你的人工差不多要到8000块到9000块，这样子啊，因为你厕所里也很难说，因为你的线路是不是要装成怎么样？那么shower pan 是怎么样的一个 condition 啊，是用现成的还是用人工的啊，做出来的要防水的问题 inspection 蹦蹦蹦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差不多厨房的部分你的估计差不多都要25000块，那么厕所的话你差不多15000就可以了，你各一个的话，你
材料的费用是吗？陈老师，您所说的厨房25000是指既包括人工又包括了材料？
是的。
哦，好的。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如果涉及到电线的线路的改装这一部分的费用，您说会很贵？roughly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呢？比如说会是几千元钱这样的一个电工的一个费用，还是多少钱大概？
对，因为他不晓得这个你要拉一个 sub panel 啊，副电箱，或者说是要 upgrade 你的 main panel 啊，因为这个电的 load 加增了啊，那么你会牵涉到这个费用，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看情况。那么假设你要 upgrade 你的 main panel 的话，你差不多要多花到6000到8000，那么你 sub panel 加起来的话，你可能到3000块钱就可以了啊。 那么我从 main panel 的拉一条大的线，拉个大的 breaker， 放个大的 breaker， 然后送电过去，那么装一个sub panel， 然后从 sub panel 里面装几组十组的这个 breaker， 在里面拉到你所有的这个厨房或者厕所的里面，嘿，那么这个价钱就另外要加了啊，另外要加了，对。
好的，谢谢陈老师给予的一个解答啊。那我们的热线呢还是打开着888-275-1628，如果听众朋友您有问题呢，欢迎您拨打我们这个热线，接下来咱们再休息一下。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我们线上的嘉宾是著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Chen 陈老师。那我们收音机旁有听众朋友啊，想问我们嘉宾的联系方式哦。那陈老师，我想这个问题您多次回答过了是吗？
是。
对，因为陈老师，我们这里也请讲，陈老师。
我就是说，欢迎，当然，欢迎嘉宾们，来电话可以聊聊天哈。那么，至于这个，我是不倾向和嘉宾们有工作上的往来，是这样。
好的，我再替陈老师解释一下啊，就是陈老师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资深的 contractor， 同时呢他也是在学校里专门教 contractor 的，所以其实陈老师认识很多人哈，我自己这样估计哈。但是陈老师，我们请到陈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上，是想用他非常丰富的装修经验等于是说帮助我们听众朋友解决一些大家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但是陈老师是觉得避嫌吧，尽量不要和我们的咱们听众朋友啊直接发生这样的一些业务工作上的往来。当然了，如果您有一些问题想问的话，您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至少从大的方向上可以和陈老师这样子讨论一下啊，尽量避免自己踩着一些地雷啊，或者是上当受骗啊这样的。我想这个陈老师还是会帮大家出谋划策的。所以欢迎您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呢，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那陈老师，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啊，应该大家都是觉得说是在好像在一个缓慢的下调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对于装修来讲，会不会是一个盖房啊，或者是装修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点呢？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哦，现在既然房地产市场没有那么热络了，是不是相应的行业上的人员就会比较好找一点，就是劳动力会比较的充裕，然后建材也不像刚刚过去的那一段时间那么贵了，您怎么看这个方面呢？
我想因为在这个北下这一带哈，我敢讲任何时间都是一个哎呀，修房子的时间，哈哈，你需要修就得修房子，一定要修啊。那么修了能不能来赚钱哈？就是说你们 flip 房子哈，那么现在是比较难，因为 interest rate 高了。那么这样，至于工人的寻找方面，我觉得这个对工人方面，他们像我们现在这样都会，目前会比较碰到难拿到。这个合约哈，那么因为造的人少，那么造的人挑啊，因为大家都想你这个工少的话，这个人工会不会便宜下来哈？事实上，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接了哈，因为材料说是少，但是降下来降了一点点，哎，木料降了一点点，其他的都涨上来都没有办法再调回去哈。各方面都是价钱都升高哈，好，工人的因为这个 inflation 的关系哈，工人的生活都很困难，所以他们要求的工价也不会降低啊，越来越严格。那么所以现在 很多的这个建筑业都在很，我听到很多的 contract 都关门了，都停业，休息，那么不太愿意再 involve 的工作，因为这个真的好的 contract 很难找，那么很多乱搞的 contract。现在是非常忙碌的时候。
OK， 好的，陈老师，确实是很难找一个好的 contractor。我们有一位热线王女士在等待啊，我们接一下王女士的电话，请讲，王女士。
我就想问，在 garage 里边，充那个电池的车，安全吗？还是车子应该放在外面？
上 garage 里面充电当然安全，因为你假设是一个正规的 electrician 给你装的这个 charger 的部分的话，那么你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这个失火的这个顾虑的哈。那么当然你基本上因为现在 charger 有两百四的 volt， 也有120的哈，那么120的比较慢啊。那么掐起的很慢很慢，我还是建议找好的 electrician 给你装220的，这样你掐起的快一点啊，因为这 car charging 是很慢的一件事情哈、啊、而且你不要怕这个电车在 garage 里面会失火哈、啊、只要你 garage 的里面防火的部分做的合适的时候，它不会影响，不会烧到你里面去的哈、啊、那么所以你应该不必怕，在美国这里的话，从 garage 里面charge， 然后搞的那车子失火，这个 case 几乎没有，几乎没有，可以放心的啊。
OK， 好的好的，我就是想，因为它是一个 adapt 嘛。
Yeah， the adapter 有110，有220的，只要你给你装这个 adapter 的人。那个电源是 clear 的，比方说你是110的，你的 extension 不要太长，那么它的 breaker 是可以跳的，等等的，那这都不有问题哈，就是 charge 慢一点，220的话，你拉出来的这个电，你都是，都有申请，都有看过 ，inspector 对你看过都没有问题，你呀 ground 这些都接起来，你应该没有问题啊，就是不要。找烂的二手那个三脚猫给你乱做，你就很危险啊，就是这样。
好的，所以听起来还是电的问题，最好是有专业的师傅来帮忙装啊，能够经过检验合格了，这样用起来就比较放心了。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些知识，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谢谢陈老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谢谢。